下面让我们有请谢教士传讲今天的信息。
我们请谢教士传讲今天的信息。
凭信敬畏神的父亲。
凭信敬畏神的父亲。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可不可以跟旁边左右的讲一下父亲节快乐好不好？
可不可以跟旁边的
父亲节快乐跟旁边讲一下。
父亲节快乐。
感谢神哈，感谢神。
感谢神。
上次呢就是要父亲节的时候呢发哥就上场了，然后今天呢我发觉发嫂也要上场了。
咁咧，上次咧母親節發哥上場，今日咧到發嫂嚟到上場。
啊，謝謝他哈，在裡面我烤的那個排骨，他就說接下來我來。
咁咧，謝教士預備咗好啦，咁然後咧，發嫂就話等我嚟啦。
好，所以今天大家可以不單單嚐發嫂的那個的烤的排骨，然後還可以看，還可以吃到Cody 啦，還有其他的幾個的姐妹裡面 Pepe 啊，還有 Susie 哈，在裡面為我們預備了甜點，還有Alex 也有哈在裡面，我希望沒有漏哈，還有幾個的姐妹一起 Pepe 的那些的豐富的午餐。
師母
哦，還有師母，對對對，師母。
咁咧有發嫂啦，有Cody 啦，有Susie 啊，有我太太，有幾位嘅英文堂嘅姊妹同埋師母都有幫手。
好，感謝主哈，所以我祝每一個的地上們的父親們哈，在裡面都是父親節快樂。
咁咧祝在場嘅父親節快樂。
好，所以在裡面的時候我自己的父亲几年前已经离世了，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没有再庆祝父亲节了。
咁咧谢教士的父亲几年前过世，所以就没有再庆祝父亲节。
教会里面每一个的父亲们呢，在里面当我们真的是还拥有的时候，我们都好好珍惜。
咁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的父亲，咁咧仍然是有机会的时候都好去庆祝。
今天是父亲节的信息。
今天是父亲节的信息。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当中凭信敬畏神的父亲。
咁咧，我哋睇下圣经里边凭信敬畏神嘅父亲。
那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就系大家熟悉嘅亚伯拉罕献以撒嘅呢个嘅故事。
屏幕上面的这一个的这幅的画呢，其实是荷兰的作家叫做伦勃朗他画的一幅叫做《以撒被献为祭》的这样子的一幅的杰作。
咁大家荧幕上边见得到嘅呢个就系荷兰画家伦勃朗，佢好出名嘅一个嘅呢个嘅画作就系以撒被献为祭。
其实这个的伦勃朗他还有另外的一幅非常著名的画叫做《浪子回头》。
咁另外伦勃朗另外一幅好出名嘅就系《浪子回头》嘅呢个画。
也是出自于圣经里面的《浪子回头》的故事。
亦都是出自于圣经里面浪子回头这个故事。
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幅画里面呢，他说的以撒被献为祭呢，其实他的经文就是来自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的经文。
咁而他所作的画这个嘅以撒被献为祭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我们在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看之前我们作一个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回到主你宝贵的话语当中，一起的来领受神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就祈求祷告亲爱的圣灵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的新朋友同在，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宝贵话语当中可以得到那满满的饱足。就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咁咧，今日所睇嘅经文，我哋首先从第一同到第八节。
我们看的是在里面亚伯拉罕他怎样子来凭信顺服来接受试验。
我哋睇就系亚伯拉罕点样凭信顺服接受呢个嘅试验。
首先，大家看到第一节里面有这样的一句，他说：这些事以后。
咁咧，第一次就话这些事以后。
那首先我们要问，那么什么是这些事呢？
那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什么是这些事呢？
那我们说要看上下文，先看上文。
那我们要看上下文，首先看上文。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21章的时候，
我们看21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夏甲跟以实玛利被赶走了。
我们看到就是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走。
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撒终于出生了。
最重要我们看21章就是亚撒终于出生了。
你可以看到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
我们看得到就是神的这个应许最终实现了。
大家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在得子的这一条的道路上，就是得儿子的这条道路上面是起起伏伏坎坎坷坷。
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的亚伯拉罕得子这个道路上面，道路上面呢起起伏伏。
不要忘记神说在里面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的时候，当时他已经是75岁了。你可以从创世纪的12章2到4节里面可以看到。
不要忘记神呢叫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家的时候，其实他已经75岁了。所以我们在这个12章看得到。
十二章的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一二三，有请。
系创世纪十二章二到四节，我哋一齐去读。
一二三，有请。
一二三，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已经75岁了。
我们看得到在这里就是他当他离开这个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
他很顺服。
他很顺服。
神要让他离开家乡，他就离开。
神要他离开家乡，他就离开。
他跟妻子一直都没有儿子。
他跟妻子一直都没有儿子。
最初他以为就是说，我的后嗣，其实这里面所应许他的那个后嗣后裔，就是我的管家以利以谢了。
他以为呢，他的后嗣，他的后裔呢，就是他的管家以利以谢。
那后来我们知道有了一个插曲，就是他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
之后呢，他从女的仆人夏甲呢生了以实玛利。
他以为以实玛利就是了。
他以为呢以实玛利就是了。
但是后来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你要从妻子萨拉得一个儿子，这才是你的后嗣。
但后来神很清楚地跟他说，你要从你的妻子撒拉得这个儿子，这个才是你的后裔。
所以当你看到创世纪二十一章的时候，以撒终于出生了。
所以去到创世纪二十一章，以撒终于都出生了。
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
神的应许终于都实现。
那是否这样子一切到这里面就故事结束了？
是不是去到这里故事就结束呢？
没有耶。
还没。
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二章一开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去到二十二章第一节呢，神就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你知道就我们可以看一下，还记得圣经里面其他一些关于试验的一些的经文，我们都可能会在想，好好的干嘛要试验呢？
咁喺从圣经里边咧，其实都有其他试验嘅经文，但系嚟到呢度，点解仲要试验呢？
你知道《生命记》里面十三章第三节里面讲，
喺《生命记》十三章第三节咁讲，
他说你不可听那先知和那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
你不可以听先知或者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不是？不是。
所以
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神试验人是要看人对神是否全心的信靠。
所以咧喺呢度，我哋见得到神试验人咧系唔系全心去信靠。
而且人通过这些的试验之后，他的信心会更加的成长，信心会更大，人也会更加的成长，会更加的成熟，会更加的刚强。
而且人通过咗呢啲嘅试验之后咧，信心会增长，信心会更大，人会成长同埋刚强。
你知道在约伯记里面23:9-10里面讲，
在约伯记23:9-10咁讲，
他说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金金。
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通过现实的这种的行动，你借着这样的试验的时候，真的就是可以把你所知道的那个的理论可以实践出来。
咁所以咧，通过咗呢啲嘅呢个嘅试验之后咧，就能够将呢个嘅理论咧实践出嚟。
我们就说这样子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
咁咧，先至能够讲到我哋真正对神有信心嘅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里面试验亚伯拉罕。
所以喺从呢个角度嚟睇，神要试验人。
试验人的时候，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只要人在里面愿意凭信顺服了，并且在里面后代也知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我们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教材，一个的榜样，也可以效法他这样子好的榜样。
所以上帝试验人就是通过人嚟教导等人知道咁佢咁样做嘅嗰阵时咧。让后代亦都知道佢咁样做，成为一个好嘅教材，好嘅榜样。
所以难怪，其实我们现在后代，我们称亚伯拉罕为什么信心之父。
所以点解我哋后代称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
好，当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讲到神要试验他，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从第二节的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试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试验，对吗？
咁咧，从第一节我哋知道神要试验佢，但系第二节就讲，其实见得到系一个不可思议嘅一个嘅试验。
因为你看一下第二节讲什么？
睇下第二节讲乜嘢？
第二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亚利亚山。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什么？燔祭。
所以你就要带着你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要献在我的指示你的山上面献为燔祭。
你知道读过利未记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燔祭是什么？
如果大家读过这个的利未记都知道燔祭是什么。
燔祭是杀了之后要全部都烧了。
燔祭是杀了之后全部都要烧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看的时候，那圣经里面说你要把它献为燔祭。
但在读这里的时候，你要将它献为燔祭。
那我们说这里面讲到独生的，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到上面上文21里面讲到以实玛利已经走了。
咁咧，头先已经读过知道咧，21呢个以撒玛利已经走啦。
如今以撒真的是仅仅有的独生的了。
而家呢个以撒就系仅仅余得落嚟嘅独生嘅。
要把它献上。
要将佢献上。
那神的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怎么实现呢？
咁咧，神应许话你的后裔要好似天上的星咁多，怎样实现呢？
那留意第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是试验。
留意第一节就是讲到是一个试验。
但是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把你自己带进去，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会是怎么样？
如果你将自己代入去，你好似亚伯拉罕嗰阵时，你会点样做呢？
但是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很讶异，这整段的经文里面没有一句说，里面说亚伯拉罕是说 why or say no， 没有，他怎么可以那么顺服呢？
但是读经文嗰阵时，你会觉得 亚伯拉罕会话问 why 或者 say no， 你会觉得点样系啊？点样做到呢个顺服咧？
你知道就是我姐姐生了个女儿。
咁咧啊，大家可能知道咧，我姐姐咧生咗一个女，
就是我的外甥女，
就系我嘅外甥女。
我们小的时候就叫她妹妹啊，妹妹啊，在里面啊，她小的时候。
咁咧，佢小嘅时候，我都会叫佢咧妹妹。
在里面的时候，我就刚好跟他一起去买东西，买完了之后，手里面还剩下几毛钱，那我就说：阿妹，你攞住啦，你拿着吧，你就拿在手里面吧，我给你。
咁咧，细个嗰阵时咧，我就同佢一齐去买嘢，咁跟住剩翻有几毫子喺手上边咧，咁我就俾佢话：你攞去啦。
他就很开心啊，手里面就拿着这个拉伊，我是他的小姨，他说拉伊拿给他的那个钱，他就拿在手里面了。
咁咧，佢嘅外甥女就叫佢拉伊，因为最细嘅，咁就话俾佢妈咪知我手上有啲钱。
好，所以当他给妈妈看的时候，妈妈就说唔得，不行。
咁咧，佢俾妈妈睇嗰阵时，妈妈就话唔得。
他眼睛睁得大大，就说。点解唔得啊？为什么不行啊？
咁佢就睁大眼话点解唔得咧？
拉伊俾嘅，小姨给我的，这是。
咁咧佢就话拉伊俾我嘅。
妈妈说不行就不行。
妈妈讲话唔得就唔得。
太小了，不能够有钱在手里面。
你太细个啦，唔可以咧有钱喺身。
但是小孩子一眨眼的时候，他就说问 why 为什么不行？
咁咧佢就会问点解唔得咧？
但是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面没有问 why。
咁咧，你见得到亚伯拉罕喺呢度冇问 why，
没有抱怨，也没有讨价还价，
冇抱怨或者讨价还价。
你留意在里面的第三节，
留意第三节
几个的动词，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那种默默的顺服。
几个嘅动词，我哋就见得到佢默默嘅顺服。
他描述到他是清早就起来，
描述佢就系清早起嚟，
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还有儿子，
带住两个仆人同佢儿子，
劈好了柴，
劈好咗柴啦，
起身就去了，
起身就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在里面描述他内心里面太多的挣扎。
呢度见到作者冇描述佢内心嘅挣扎。
但是当我在里面读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换成是我，这实在太难，这太痛苦了。
咁喺呢度咧，如果将自己代入去嗰阵时咧，就会觉得太难啦，太痛苦。
而且太不 make sense 了。
亦都太过唔 make sense 啊。
但是无论说人脑怎么样子通不过，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就是那样顺服的，一步又一步，按照上帝吩咐的，他就去做了。
无论人脑怎样去通不过去都好，但是都见得到亚伯拉罕就是顺服，一步一步地按住神的吩咐去做。
不单单是这些动词，如果你往下看，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你看到亚伯拉罕跟他仆人和与儿子之间的对话。
咁咧，唔单止见得到亚伯拉罕呢啲嘅动作，而喺后面五到八节咧都见得到亚伯拉罕同佢嘅仆人同佢儿子嘅对话。
你可以看到第五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
第五节就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难道他不知道以撒是要被献为燔祭吗？
难道他不知道以撒 要献为燔祭吗？
而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的儿子在里面也问他，就说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
而后面儿子都会问他献为燔祭的羊羔在哪里。
亚伯拉罕怎么回答？
亚伯拉罕怎么回答？
他说第八节，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第八节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有解经家认为他与这些仆人与儿子的这些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回应的时候，这显明了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了。
有些解经家就认为他对这个儿子和这个仆人的对话就是显明了亚伯拉罕的信心。
你知道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第一节怎么说？
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怎样形容？
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为，他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看不见之事的明证。
新译本呢就是这样翻译的，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看不见之事的明证。
现代中文译本的话翻译的更加的直白，他告诉我们信心是什么。他说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
而在现代中文译本呢更加是明白多一点的，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
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相信，
亦都讲到亚伯拉罕是相信的，
他相信神要让他把以撒献上了，
他相信神要他将以撒献上的。
但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
但是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
他一定会从以撒的那里得到很多的后代的，
他一定是从以撒里面得到很多的后代。
那也就是说他真的是笃信，就好像约伯那样子，
他的笃信就好像约伯一样。
约伯里面在里面讲到，他就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什么？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一路这样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一定会给回以撒给他，
而亚伯拉罕相信神一定会将以撒拿回给他。
在创世纪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的经文，但是当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一下看出亚伯拉罕当时心里面所想的。
虽然呢在创世纪没有提得到，但是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可以见得到亚伯拉罕的信心。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经文好不好？来，一二三，有请。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从这里面我们或许可以略微的可以看到，当时亚伯拉罕他心里面是这样子的认为，或许他能够从死中再得回他的儿子来。
可能呢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以为可以从死人中得回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他相信，就算真的是以撒，真的是好像代罪羔羊那样子，这个替代的那个羊羔一样献为祭了，但是神能够使他能够复活。
咁咧，虽然佢以为咧，以撒就好似羊羔一样献上，但系咧，神亦都将佢从死人中得翻嚟。
想一想，其实这是对老来得子的亚伯拉罕是一个痛苦的煎熬啊。
想一想，老来得子的这个亚伯拉罕其实是非常痛苦的煎熬。
但是通过考验的关键就是在于亚伯拉罕他对神的这个的应许的信心了。
而通过这个考验的关键就是他对于神应许这个的信心，
也是他多年在里面在很艰苦的这些的磨练当中，他学到跟从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的顺服顺从。
咁咧，亦都系从多年以嚟，佢喺艰苦嘅磨练里边咧，学得嘅呢个嘅顺服。
我记得看过一个的见证，讲到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在当中分享到他怎么样子来学习到顺服这个功课。
咁咧，我听过一个嘅弟兄年轻嘅弟兄分享点样学习一个嘅顺服功课。
好，当时他对在教会里面可能一些的顺服，在这个功课里面，他感觉到很困惑。
咁咧，可能佢就係當其時從呢個嘅順服功課咧，好困難。
當時在裡面的時候，他說他剛剛信主沒有多久，有一個的長老在裡面就這樣子教導他。
咁咧，當佢初期呢個嘅信主不久嗰陣時咧，一位嘅長老點樣同佢講？
長老就給他做了一個比喻。
長老就同佢做一個嘅比喻。
他就說眼睛在下面。
眼睛在下面，
眉毛在上面，
眉毛在上面，
这叫做顺服，
这个就叫做顺服，
这样看来才顺服，
这个看来先者顺服。
如果你说是讲功用的话，眼睛似乎比眉毛重要。
如果从功用来看，眼睛比眉毛更重要。
因为眼睛瞎了，你在里面就惨了。
如果眼睛盲了，你就惨了。
眉毛如果剃光了，它还会长出来。
咁咧，眉毛剃光咗，仍然会生翻出嚟。
但是神就是这样子安排了。
但神咧就系咁样安排。
眉毛在上面，眼睛在下面，叫你学习顺服。
眉毛喺上边，眼睛喺下边，就系叫你点咁样去顺服。
所以有一句西方的话在里面，就是说 God is order， 神就是秩序。
咁咧，西方人就话 God is order， 神就系秩序。
你懂得尊重这个秩序，你就是顺服神。
你懂得这个尊重这个嘅秩序嘅话，你就系顺服神。
你好像表面上是顺服人，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明白这是神的权柄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当你顺服人，其实你就是在顺服神。
表面上你好似系顺服一个人，但系如果你心里边明白神就喺呢个佢嘅权能系彰显喺呢个人身上边嘅话，你顺服呢个人就系顺服神。
所以我们就说献上以撒这件事情是顺服神最大的一个的行动。
所以献上以撒这件事就是顺服神最伟大一个的行动。
他愿意这样子顺服牺牲，表明亚伯拉罕在里面他有深厚的这样子一个信心和顺服。
他愿意这样去牺牲的话，就是表明他有深厚的信心和顺服。
你知道顺服神常常是一种的挣扎来的。
你知不知道顺服这个的顺服神就是成日都是最大的挣扎。
因为这意味着你要放弃到你一些你自己最心爱的人或者最心爱的一些的事物。
意味着你要放弃自己最心爱的人或者事物。
在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通常跟神求的时候，
好多时候我哋向神求嗰时，
我们在想要跟神求那最爱最爱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里面眼睛都会看着神的。
咁咧，我哋去求向神求最爱嘅人事物嗰时，我哋眼睛就系向住神。
神啊，给我这份工作。神啊，我没有孩子，给我这个孩子。神啊，我要娶这个人，我要嫁这个人。求神在里面，在当中的时候，很容易我们都是眼目都是定睛在神那里。
神啊，我好需要呢份工作，我好需要这个嘅结婚，好需要儿子。神啊，求你俾我着重就系神嘅身上边。
所以尼托生弟兄他曾经讲过，他说当以撒生了之后，很多时候他比喻就是说，人的眼睛就是只是看以撒，而不再是看天父了。
咁咧，尼托生曾经讲过呢个嘅说话，就系当以撒生咗之后咧，佢嘅眼睛就系落咗喺呢个嘅以撒身上边，唔系再喺神身上边。
也就是说，很容易在当我们得着我们最心爱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里面就眼目眼睛眼球都是围绕着那些最爱的人事物在里面转了。
咁当我哋得到呢个人事物之后，我哋嘅眼睛我哋嘅眼球就系放喺呢个嘅人事物身上边。
所以你才留意在里面第二节里面他怎么说。
所以留意在第二节咁样讲，
他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
你带住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
这里所说你所爱的以撒，
这里讲你所爱的以撒，
很清楚的显明当时候亚伯拉罕他心里面那个的对以撒的那种的看重。
好清楚看得到当其时亚伯拉罕对以撒几咁看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确实唯有经历过被试验、被考验过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自己内心的本相是如何，他自己内心的光景究竟是如何。
所以呢，经过这些试验、考验之后，先至能够看得到内心本相，内心里面的光景是怎样。
神常常把一些人事物也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试验一下我们，考验一下我们。
咁咧，神亦都系常常将呢啲人事物放喺我哋嘅生命上面、生活上面嚟到试验下我哋、考验下我哋。
很多时候一考验的时候，你就发觉，哦，原来我内心是这样子的。
一考验我哋嗰阵时，哦，原来我哋嘅内心就系咁样。
你知道我没信主之前，我确实是一个很粗也很急躁的人。
咁咧，未信主之前咧，谢教是一个好比较粗鲁同埋急躁嘅人。
我不是一个细心的人。
冇，唔系一个信心嘅人。
细心嘅人。
唔系一个细心嘅人。
所以呢，在里面的时候呢，其实现在还在改。
其实而家仍然喺度改变紧。
但我就看到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神就很奇妙，把一些节奏很慢的人，又非常追求完美的那些的弟兄姐妹呢，就放在我的旁边跟我配搭。
咁咧一路走过嚟嗰阵时咧，神就将一啲做嘢好慢嘅或者系追求完美嘅弟兄姊妹咧，摆喺我身边，从我嚟到配搭。
把我的那个老脾气、那个的本相都揭露无遗。
咁咧，将我嘅老脾气这个本相都表露无遗。
我们说，我们其实我们这些的小小小的考验，根本没有如亚伯拉罕那种的试验来的那么的大，那么的极致。但是问题，这你就看到神的试验，就是要显明我们自己这个人是如何。
咁咧，虽然呢啲好似有小事，相对比起呢个亚伯拉罕咧。微不足道，但系其实就系俾我哋一个嘅考验。
神在这里面要试验亚伯拉罕。
神喺嗰度试验亚伯拉罕。
你心爱的。
你心爱嘅。
神却正正的要让你来舍去，要让你放下。
神就系要佢放弃嚟到舍去。
神试验出一个人，你究竟是爱神呢，还是爱别的呢？
咁咧就系试验佢究竟系爱神呢？定系爱其他嘢？
你究竟是顺服神呢，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意思呢？
系顺服神呢，定系坚持自己嘅意思呢？
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才是第一位的呢？
喺你生命里边，边个先系第一位？
是神呢，还是你的孩子呢，还是你的工作呢？
系神。
试验一下，就知道谁是在你生命当中 number one 最大的。
是神啊，定是你的工作、你的儿子？试一试，你就知道哪个在你心上面是最大的那个。
这个试验的成功或者失败，就显出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你的心究竟是如何，你对神到底怎么样。
这个试验就是成功或者失败都好，都会显出你是怎样的人，你的心究竟是怎样。
如果我们是说我们是真正敬畏神的，那也会从你的顺服上面来表现出来。
咁如果你系真真正正顺服神嘅、敬畏神嘅，你就会表现出嚟。
这也是接下来我们从九节到十九节里面所看的重点。
就系、是、之后第九到十九节所睇嘅重点。
好，这里面就讲到在当中的时候，他怎样子得蒙敬畏神的那个的赏赐。
一路睇落去就系点样睇得到得蒙敬畏神嘅赏赐。
从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继续的看到亚伯拉罕他继续在山上的几个的动作，表明了他更深的那种的顺服。
咁咧，第九到第十节所表现出嚟嘅动作就系知道佢系顺服神。
这个时候，他真的是要把以撒当作燔祭一样，真的要献给神了。
佢就将以撒好似燔祭一样要献俾神。
你可以看到几个的动词。
可以看得到几个动词，
他在那里筑坛，
在那里筑坛，
把柴摆好，
将柴摆好，
把儿子真的捆绑起来，
将儿子捆绑起来，
把儿子放在坛上，
将儿子放在坛上，
伸手拿刀，
伸手拿刀，
准备要杀儿子了，
准备要杀他的儿子。
我们知道敬畏神与顺服神，他的行动是分不开的。
我们要知道敬畏神和顺服神的行动是分不开的。
怎么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
怎样知道你敬畏神呢？
从你顺服神的这些的行动当中就表明出来了。
在你顺服神的行动里面就表明出来。
我记得之前在里面跟一位的牧者在里面讲到，就说与神相交的时候，他就这样子提。
咁咧，听过一个嘅牧者讲与神相交嘅提过一个例子。
他就说：你看，我们平常的灵修好像是功课，但又不是功课。
平时我们灵修好像是功课一样，但是又不是功课。
好像是责任，但又不是责任。
好像是责任，但是又不是责任。
我就在想，是啊，如果你真的爱神，那确实这些的行动会表明你爱神。
你要尝试，这些行动就是表明你是爱神的。
你会多么希望跟神去约会，你多么希望在灵修的时候可以读经祷告来亲近神。
就好像约会一样，你是读经祈祷来到好 似同神约会一样，
就好像你爱一个人一样，
就好像你爱一个人一样，
你必然会在里面有行动表明你去爱这个人，对不？
你就是在行动上面表明你是爱他的，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这样子顺服的行动表明了他对上帝的敬畏。
咁咧，見到亞伯拉罕對神嘅行動就係表明佢嘅敬畏。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十二節，
可以睇得到十一節。
十二節在裡面，他在裡面講得很清楚。他說：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十二節咁講，佢話：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為你沒有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因為你沒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什么是敬畏？
乜嘢系敬畏？
敬畏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
敬畏就系将神就系放喺我哋心里边嘅首位。
全心的去敬爱他。
全心去敬畏佢。
记得神的命令。
记得神嘅命令。
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他。
神要我哋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佢。
没有保留，
冇保留嘅，
把一切都献上，
将一切都献上，
遵行神的话，
遵行神嘅话。
那我们有没有为着遵行神的话而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
有冇顺服神嘅话将一切都冇保留嘅俾佢咧？
这才是最大的考验。
呢个先至系最大嘅考验。
你知道亚伯拉罕老来得子？
你知道亚伯拉罕老来得子？
以撒仿佛就是像他的命根子一样。
以撒就是他的命根子一样。
亚伯拉罕在里面所要做的，就是真的是要把他的全然他的意志他的主权都献上。
亚伯拉罕要将他的意志他的心意完全是摆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的那个敬畏就借着他这些的顺服的表现都表现出来了。
而亚伯拉罕的顺服就是他将一切都是表明出来。
他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最不想做的事情。
他按住神的吩咐最不愿意做的事情都要做出来。
来证明他没有把以撒当成是偶像。
他就是表明没有将以撒成为偶像。
没有把以撒的那个位置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之上。
没有将以撒摆 在上帝之上。
他没有爱以撒多过爱上帝。
冇爱以撒多过爱上帝，
所以在当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十八节里面讲得很清楚。
所以喺圣经十八节好清楚。
好，所以在里面可以看到神在当中就说你听从了我的话。
呢度讲到你听从咗我嘅说话。
神在里面就在当中深深的要来赐福给他。
神就喺嗰度深深咁祝福佢。
所以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里看得到就是说，
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
传道书这么说，
他这样子的顺服就是听从神的命令，听从神的话。
你这样是听从神的命令，神的说话。
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十三节他就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尽的本分。
所以我们知道敬畏神、顺服主、听从主，其实跟遵行主的命令是同一回事。
所以就知道敬畏神、遵行神这个守神的命令是同一回事。
亚伯拉罕他从行动当中就表明了敬畏神是用行动顺服神在里面这样子表明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的行动就表明他是敬畏神，用行动来顺服神，来到去表明出来的。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圣经里面约瑟的例子。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中约瑟的例子。
你知道在当中的时候约瑟被他主人的妻在里面来诱惑。
咁咧，約瑟係俾佢嘅主人嘅呢個妻子嚟到誘惑。
然後你知道約瑟在裡面怎麼回應？
你記唔記得約瑟點樣回應啊？
他就說：在這個家裡面沒有比我更大的。
喺呢個家裏邊冇我比呢個主人更大，冇我比其他人更大。
並且他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就是說這個主人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
就係 讲到佢主人冇留下一样唔交俾我嘅。
只留下你。
只系留下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因为你系佢嘅妻子。
他回答说：“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佢回答就系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试验一下，你就知道约瑟的心就显明了，他怎么做这大恶来与主人的妻在里面同寝呢？
一试验就知道表明佢内心点样能够做呢个大恶得罪神。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郑果牧师的一个的例子。
以前同大家喺教会都分享过郑果牧师一个嘅例子。
郑果牧师已经回天家了。
郑果牧师已经回咗天家。
他曾经在不同的机构里面服侍，包括我们现在常常看的中信。
咁咧，曾经喺不同嘅呢个机构嚟服侍，就好似中信。
他的人生在里面30年30年都分为这三段。
咁咧，佢30年30年就分咗三段。
头30年的时候，他在里面在当中侍奉神。
头30年就喺当中侍奉神。
就是说在这个中间的那一段侍奉神哈，30年在当中。
中间嘅30年就系嚟到侍奉神。
在他侍奉神的那一段的日子，因为他的师母当时在国内没有办法出来，因为政策的缘故。
咁咧，当其时当中嘅30年，因为师母喺国内政策嘅时间唔能够出嚟。
你想想，他从30岁到60岁的这一段的日子，郑果牧师都是一个人在里面来侍奉神。
咁咧，从佢30岁到60岁呢30年嘅时间，佢都系独自嚟到去侍奉神。
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容易。
他也在里面分享到，在当中他正值壮年，他面对很多的这些的试探。
咁咧，佢嗰30年里边正值系壮年，遇到好多嘅试探。
他说在教会里面不少有仰慕他的那些的姐妹。
喺教会里边亦都好多仰慕佢嘅呢个嘅姊妹。
但是他很明确的跟人说，我已经有师母了。
咁咧，佢明確咁同人講話，我已經有師母。
當他有機會去東南亞，在裡面巡迴講道的時候，
佢有機會去東南亞巡迴講道嗰陣時咧，
他分享到，他說有一些的國家是特別亂。
咁咧，佢分享到一啲嘅國家特別亂嘅。
曾經有幾次回到旅館的時候，打開門就有女人坐在他的房間裡面等着他。
咁咧，有好幾次翻到旅館裏邊，一打開門有一个嘅女人喺里边坐喺度咧，等住佢。
他立刻转身就跑。
佢立即转身就跑。
他就马上下到那个旅馆的那个老板里面说：“他说，为什么会有女人在我的房间里面？”
咁咧，佢就走去同呢个嘅旅馆嘅老板讲：“点解有个女人喺我嘅房里边？”
哦，那个旅馆的那个老板还说：“哦，你不要啊，别人还要谢谢我呢。”
咁咧，你唔要啊，其他人都会多谢我嘅。
郑国牧师怎么说？
郑国牧师怎么说？
他说我要责备你。
郑国牧师说我要责备你。
因为我是牧师也是基督徒。
我是牧师也是基督徒。
那些旅馆的老板就说你门关上谁都看不见了。
那些 老板就说门一关上就没人会知道了。
但是郑国牧师很清楚跟他说。
郑国牧师很清楚跟他说。
人看不见。
人睇唔见，
但是怎么啊？
但系点啊？
神看见，
神睇见，
这就是敬畏神。
呢个就系敬畏神。
人生，我们说试炼不同，试炼不同。
人生试炼不同，试炼不同。
但是从试炼当中，就试验出一个人他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正敬畏主的心。
但是这个试炼就是看得见是不是真的敬畏神。
他在他的行为他的行动当中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就试验出来了。
那他的行为行动就看得见他是不是真真正正敬畏神。
亚伯拉罕尊神为大。
亚伯拉罕尊神为大。
所以他得到了神的称赞。
所以他得到神的称赞。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中就说亚伯拉罕他经过试验，
我在这里看得到亚伯拉罕经过了试验，
他就真的活出了一个深深的一个敬畏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榜样，
就是真真正活出了敬畏神这个的榜样。
你知道在考门夫人所写的《荒漠甘泉》里面讲到，
你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那里 写过，
他说亲爱的读者啊，
他说亲爱的读者，
不要想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奇事，
不要以为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一个绝无仅有的 奇事。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正是神对待一切愿出代价来顺服他的人们的一个的样品，一个的模型。
这个真真正正是神对待一切愿意付出代价顺服他的人一个的物品，一个模样。
牺牲最大的一刹那就是祝福最大的一刹那，
牺牲最大的一刹那就是祝福最大的一刹那。
神对于一个胆敢为着他向烟雾中前进的人是没有一件东西不肯给的，
神对一个胆敢向着烟雾里面前进的人呢，就是没有一件东西不给他的。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同样都会碰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试炼。
咁我哋喺生命里边，我哋都会面对住各种不同嘅试验。
今天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
今日我哋睇亚伯拉罕嘅故事，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凭信敬畏神。
我哋睇得见佢凭信敬畏神。
经过试验，神知道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是 number one 第一位。
经过试验就睇得见神就在亚伯拉罕嘅身上边第一位。
今天无论是每一个的父亲们，
今日无论系每一位嘅父亲，
或者是说我们每个人，
或者系我哋每一个人，
当你所心爱的、你所看重的，无论是你的婚姻家庭，无论是你的工作事业，或者是你的孩子，跟神的位置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如亚伯拉罕那样子来选择顺服主、听从神呢？
当我们面对着这个的看重的，无论是家庭、事业、子女等等，我们能不能够保持亚伯拉罕一样的顺服神、听从神？
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就让你的话语亲自的向每个弟兄姐妹说话，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实在有不少我们所心爱的、看重的人、事物。每个人或许都不同，但是我们都有我们心所爱的，都有我们心所看重的。主啊，我们求神保守帮助我们。你告诉过我们，你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你。我还记得以前一个老牧者提醒我，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 number one， 那他其实就是没有任何的位置。主啊，求神帮助我们，我祈求祷告，让我们新恩堂是成为一个深深敬畏神的教会。主耶稣基督是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是 number one， 是第一位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我们的婚姻家庭，也不是我们的孩子。没有错，工作、婚姻家庭、孩子，所有这一切都很美好，神也赐给我们在当中很好的享受，很好的恩赐。主，我们深深的为了这一切献上感恩，但是我们知道唯有你，也独有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 求神你就借着今天的这一段宝贵的话语，向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信靠顺服，其实我们就可以蒙神的恩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